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利未记第25章第4节，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地要守圣安息。刚才也有弟兄来问啊，就是这包括安息年的时候债通通要豁免了，这等一下也有，这些也都是神学家这几十年来很喜欢发挥的东西。不过比较务实的神学家也会知道，包括在圣经里面，圣经的时代，这些大概都没有实现过，就律法没有办法在人间完全实行出来，因为我们人有罪，而且你就拼命的要实行，如果心里对神的恩典和信靠没有的话，那就很悲惨的。我不是在骂法利赛人或犹太人，但他们真的就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家身上，自己也其实在难担当中。我不是在侮辱他们，我是觉得哎呀，人没有不认识神的恩典是很可悲的哈。好，就是这里要表达的就是神给人的安息不只是给人，包括也给地的安息啊。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讲到说，哦，你看圣经那么时候那么早就开始有环保的观念，而让土地休耕。你如果知道，我想张文亮老师会比我讲好的一万倍哈，就是土地和人和树木一样的，都需要休息的。我们中国黄淮平原这么悲惨，就是这个土地几千年没有休息过，所以那个土地也维持不下去了哈。那么好，第利未记第25章第6节，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其实这里讲的，如果我们看到的土地，我们看到工人，我们看到环保，我们看到圣经对人、对植物、对土地都有一些关怀，这个不是坏事，这也是很好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就是神顾念的是人，神顾念的如果是人，人的被顾念，人的蒙恩一定也会对土地这些有帮助。你把它一定要变成制度上要怎么样也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只有那个制度没有那个心，就像一个非常照规矩行事但是心里就把别人都当一个物的话，就我们常常说的，我们中国人这方面说得很好，要用心嘛，啊，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好，下面这里呢，没有直接讲到安息日，可是也是提醒我们，安息在或者安息或者平安，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是只有在埃及，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缺少，我们严重的缺少。好，以赛亚书14章第4节。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柜，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安，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 十四章十六节，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这是以赛亚书十四章论到巴比伦的一段话。以赛亚书十四章论到巴比伦的话，其实以赛亚书很多时候也把巴比伦跟埃及跟世上让人不能得安息的强权连在一起。各位，我也不要很幼稚的说，哦，就是郭台铭，就是富士康，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各位，我不觉得我们马上要，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意思，一定要攻击这些某些对象。我们必须说，我们在罪恶的辖制之下，都有一个，就是害怕紧张。刚才我所读的这个经文，就是我想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就罪恶使人不能安息。这个罪恶使人不能安息，并不一定要有富士康啊，对不起哈，或者郭台铭。你看，有一本书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应该看过的。其实那本书我也很稀奇，我在小时候听的时候，听那个快乐儿童广播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部分。《鲁滨孙漂流记》Defoe， 这个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基督徒写的。《鲁滨孙漂流记》重要的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在荒岛上怎么跟上帝，怎么忏悔，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一般都没有讲这些。那么他在荒岛上没有人的时候，就各位跟我们一样嘛，有人你不安，没有人你更不安，你吓死了，你很害怕，所以需要有伴。他后来养了羊啊，养了一些东西，固然也是要吃，这人实在也很残忍啊，养你做伴，然后也来吃你，挤奶。他很想要有同伴，这也是《鲁滨孙漂流记》里面没有多写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写到他需要有同伴，特别是妻子，就没有多写。也许那个太难着墨了，他就没有写。但他很孤单。感谢主，他是认识了上帝。那有一幕，这我也是觉得真是很感慨。各位，你们都喜欢听一首诗歌或者看一个见证，沙滩上的脚印。沙滩上的脚印就是两组脚印，你跟耶稣一起，哦，走得很平安。哎，结果到最危险的时候变成了脚印只有一组了。哦，主啊，怎么最危险的时候你溜掉了？哦，没有，最危险的时候我是抱着你啊，我们就很高兴。沙滩上的脚印，可是这个是故事啊。鲁滨孙在他那个荒岛上，有一天在沙滩上看到脚印，他吓死了。各位，你今天回家，在你的床上看到了一个脚印，你说哇，主啊，你抱住我了，还是你吓死了？你看到蟑螂的脚印、老鼠的脚印、人的脚印，都吓死了。啊，就是我在讲，就是我们人没有安息，你没有任何人来管你，你也吓死了；有人你也吓死了。就是我们活在罪恶中，这个信息啊，弟兄姐妹，包括安息日的信息，当然这是我们整个的信息。就是人要平安，人在罪恶里没有平安。人不要说在尼布甲尼撒或者在强权，你看现在这个法国恐怖分子的事情。各位，这多发生一点，听说在欧洲发生的比率是越来越高，那不是很恐怖吗？那如果在我们台湾呢？你也不要因为这样，我也碰到过有人呢，一上飞机看到蒙包布的，他就心里发麻，就怕。各位，这种惧怕就会产生恐惧，甚至产生过当的防御啊。我看到那个巴比伦的这一段，就是不是在骂巴比伦，我们也不是在骂法利赛人，我们不是在骂任何人， 我们在讲安息日是跟救恩跟神连在一起的，你要连在一起你才有那个平安，你跟我们又有一点关系了。安息来自神的创造，来自救赎，罪的消除。埃及的军队被消灭了，以色列人才有安息。各位，跟上次讲的又连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想办法消灭埃及军队吗？我们可以想办法消灭巴比伦的军队吗？我们可以想办法消灭，当一切办法都没有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武装革命的办法吗？这我们上次讨论的。革命有没有理？造反有没有罪？我们上次讲的，在我们这两三百年来的想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相信人有这样的权利，当政府不能保障人的生存、自由和安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推翻，用武力来推翻。我上次花了好多力气讲，我在圣经里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就基督徒对权柄，权柄不是好的，权柄有邪恶的部分，但权柄也有被使用的部分。那么这在我们中国的满清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讨论。我们今天我不知道现在近代史是怎么写的了，可能没有那么讨论。因为我们是比较就是正统的讲法，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这样讲。正统讲法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十次革命，然后我们基督徒也会讲他的十次革命其实受基督教的影响。可是在清末的时候，这是一个争执，就是立宪派和革命派是有争执的。梁启超他们说不要革命，不要革命，你知道有什么理由不要革命？梁启超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人说他看法是对的。一旦没有权柄的人，不管多么可怜，就是老百姓，没有权柄的人武装革命了，每个人都可以学了。就各位，我也希望我们当中年轻人不要生气，我没有赞成或反对太阳花运动。我们不要讲革命，就你冲破那个法律的界限，不管那个法律好或不好，你冲破那个界限，就有一个对我们自己也会不方便的，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立法者，有一天人家也来冲破，你就没办法了。就我没有讲太阳花运动合理或不合理，就是说一个权柄，但是我们还在讲，我上次也有讲，我很痛苦，我并不是能够很讲得很舒服讲这些事，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是受着权柄的压制，有的时候是受着权柄，有的时候是议会，有的时候独裁者，有的时候是军队，有的时候是老板。各位，你现在也知道，有的时候压迫你的权柄是客户啊，不一定是老板呢，老板跟你一起挨骂，可能是客户。有的时候权柄不是父母了，是儿女了。就权柄都有，都是上帝设立的，这又是我上次又花了一点时间讲的，但都有堕落的成分。那我们怎么来，包括教会，各位，教会现在是没什么权柄，如果有权柄，我想中世纪的很多现象也会有的。那我们都经历，那我们怎么好，我上次有讲很乐观的事情，我们现在是一个民主时代，我们可以借着立法或者是舆论呢，来改变一些事情，而且可以继续改变。但是人总是不会满意的吧？那么人也许像太阳花运动的学生觉得，要等舆论，要等立法，等太慢了，而且等的结果可能不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不会听的，这是非常时期。可是问题是非常时期几乎一次都不能，你一旦非常非常，很快就变成平常了。就议会的独裁，议会的霸道，就是动不动就 重组内阁，这些也都很多。好，我现在讲到说巴比伦、埃及怎么被消灭，他们被消灭了，埃及军队被消灭，以色列才平安。问题是我上次有讲，好，解放神学家都喜欢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以色列出埃及就是一个最好的解放神学，把那军队统统消灭了。问题是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事都是神迹，连摩西都是奉主的名来做这个事，他没有号召一群人。好，那巴比伦呢？巴比伦的被消灭，各位，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曙光哈。我现在在想，我们怎么合理的，当和平的方法没有用的时候，有什么革命的方法、武装的方法可以？我是在圣经里看到基督徒好像比较没有这样，那么世人要这样，各位也给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基督徒可能是最势利的，我们不武装造反，但当武装造反的力量你看觉得够大了，你可以投靠，因为那就已经是神设立的权柄了。这个不纯粹是笑话，就有的时候靠边站，靠哪一边，武装革命的时候有点恐怖，你们在公司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投靠哪一边也是有点需要的。你在念博士的时候，你选的教授能不能给你方便也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巴比伦的被消灭是波斯，那么波斯所以在圣经里面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正面的，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这个兴起的大帝国里面，波斯是用羊来形容的。一般在这些讲这些大帝国的时候都是可怕的兽，豹啊或者狮子啊，可怕，波斯是羊，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因为波斯产羊毛嘛，所以你那个什么开斯米龙啊，就是都还是但以理书那个什么羊角那个。波斯因为消灭了巴比伦，波斯也让以色列回去重建圣殿，所以以色列给他的评价相当的高，在以赛亚书甚至有说这古列是他的弥赛亚，耶和华所使用的。那么我们如果在受伤害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求外力干涉呢？对，这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禁止，就但是被我们想小一点嘛，你被老公打的时候，那被老公打可不可以武力反抗啊？这因为政权是一回事，对老公我们可不可以？我是有鼓励姐妹学空手道的，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我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照着上帝的律法做。我简单的说，我们心中总是有爱，总是有上帝的爱和恩典，这个爱和恩典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对任何人也都是爱。那个你要让人得到爱，有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件事，你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制止别人继续犯罪，那是爱他。有的时候你用比较强力的方式制止他犯罪，比如说空手道打回去，他以后不敢打你。各位，我没有在讽刺哦，你带着爱打他，我认为上帝是喜悦的。对，就是制止这个罪恶嘛，律法不是空空配件的，就是这个意思。好，我现在说，加尔文也有这样讲，老百姓不可以造反，但是中级低级的官员，因为也有神的权柄，在实在很民不聊生的时候，就加尔文好像有开一个绿灯了。但是也有人说这绿灯一开，就也是欧洲就开始乱起来了，这些我不敢去多做什么评论。 但是外力的干涉常常是一个，就是像这一点，包括国父孙中山他的革命，可是日本后来是俄国，早期英国都希望得到帮助的哈，而且也有金钱上的帮助。那摩西，我在想这些事，各位，我上次就讲讨论，我们讨论，但是希望不要那么情绪，情绪很好，但是希望我们也有足够的理性，最重要有足够的圣经的支持，不是拿圣经来压人家，因为我是肯定神的话。各位，摩西在杀人的时候，那是武装叛变了，这件事圣经里没有责备哦，摩西始终没有被这件事没有被责备。这件事摩西拿起刀来杀了埃及人，结果是他逃亡，整个以色列应该是陷入更大的危机中。我们在一般就包括纳粹统治的时候都有这种恐怖政策，就是如果一个纳粹，我不知道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如果一个日本警察被杀了，通常就是我不知道日本，可是纳粹的时候有，如果一个纳粹在统治比如法国的地方，有一个军官或一个警察被杀了，最少要杀十个当地的人，这是一种制度，让你不敢这样做。那当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又逃走以后，以色列人的待遇有没有更坏？但是我们不再谈功利的效果，我们在谈神有没有有的时候给我们开这些绿灯。有了，我们上次也有讲哈，我们上次也有讲，就是耶罗波安的反抗，耶户的造反，耶户造反是以利沙告他的，但是耶户也有被责备，耶罗波安也有被责备。不过我又看到那个被责备好像不是造反被责备，是金牛犊被责备，是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被责备。所以各位，我不敢开绿灯，我只是把圣经里面曾经提到提一下，安息跟造反又连在一起，我希望我没有跑题，因为我们在谈到怎么得到安息嘛。大卫对扫罗他是没有自力救济，这一点恐怕也是大卫的聪明，恐怕也是他统治上他看到非有不可的一个过程，因为公权力的权威实在太重要了，你自力救济会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哈布斯讲 War of all against all， 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就是哲学家，有些哲学家会考虑到当没有一个公权力，或者我们甚至可能可以考虑到圣经也是这样讲，他设立权柄，而且那个权柄有很大的，圣经里的旧约新约但以理书以赛亚书罗马书彼得前书都有讲，权柄是神设立的，权柄是有堕落的，很邪恶，最后会被耶稣通通征服的，甚至消灭的，但权柄是上帝所使用的。这一点基督徒始终好像不是太知道，不太认识这一点，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听神的话，但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听神的话，我们不能不在两个罪恶中选一个，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你并不同意，也不能说多邪恶，比如说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台中胡志强市长要盖一个什么佛教的园区嘛，这个钱当然都是公帑啊，几十亿好像还是几百亿，那各位我们不同意，可是你都有功哎，因为你纳税，你不能说纳税盖佛像我不要，纳税盖基督教堂我就纳，不能啊。这就是又是讲到因信称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怎么行都难免沾染一些，那我们也求主帮助了。我还是再讲一下圣经里面嘛，大卫怎么讲我觉得他都应该可以造反，我觉得他应该听到太多，尤其你是被逼到这种地步的，甚至我们说这是自卫了，自卫可不可以因为 对方一定要，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学法律的，当危险的时候，对方如果你不出手，甚至你不开枪，对方一定置你于死地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置他于死地？那讨厌的就是，或者对大卫的跟随者讨厌就是，扫罗并不是在一直丢箭的时候，大卫手里有个箭，那就不必想也可以丢回去，我想就可以了。扫罗在上厕所的时候没有防御能力。撒母耳记上24:4，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随意待他。这句话我找不到圣经根据，但我不敢说耶和华没有对大卫说这句话，我不敢说，我觉得有一点是大卫跟随者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实在太惨了，扫罗举全国之力来追我们这600人，我们多次真是命在旦夕，太惨了，现在今天就是天赐良机啊，他在厕所里上厕所，他在洞里上厕所，没有人跟随他，他刀什么都没有，那么耶和华的话实现了，你可以随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写得很妙啊，大卫就起来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我看他割下人家衣襟回去的时候，他那个跟随他人真打他一拳呢，割一下衣服有什么，我让你割他的头哎。下面我要说的5节，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这个我很震撼。一般人如果是毛泽东，我觉得大卫被扫罗追实在有点像那个中国的长征啊，西安事变很像这一幕，就是把它放掉了。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